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我们欢迎的是好久不见的帅帅教授，来欢迎全台湾。哎，这个上面没有写，你有看到上面没写，但我自己加。
哦，真的吗？
全台湾最年轻、最帅的毒理医学专家，欢迎周明威周教授。
Hello， 同文。Hello， 大家好。
好，我们先来这个恭喜一下教授啊！教授最近出了新书了。
哎，对。
而且这一本呢，明显比上一本认真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上一本我们在讲那个对抗 PM 2.5 的实践书，你看我是不是有认真？
真的，
我连你的书名我都还记得，大概90%是对抗 PM 2.5 的生活实践书吗？
实践书，
没错嘛，对不对？哈，那本很薄，
那本字体比较小一点。
哦，是这样吗？
对，然后有些老人家反映说，哎呀，那个看得很
看清楚，
对，看得有点辛苦。
可是这本也没有很大、啊。
那我建议我们改版的时候全部都改成16的字吧。
其实这本就是正常的大小。那最近呢，赵教授呢，出了他的新书哦。这本书呢，真的是内容非常的丰富，叫做《对抗毒物万用术》哦。毒理医学专家周明威的全方位防毒防疫实用书。不藏私的，所有的这个生活当中教你怎么样去远离毒物，全部吃食衣住行娱乐，真的都在这一本里面哦。
我现在发现一件事情，为什么我都一直不断的要对抗人家呢？
对抗，对啊，没有，我觉得这是你的。你这个人的人设就蛮对抗的，不管在各个方面、感觉都是在一种对抗，对不对？
我知道你想要讲什么。
对，你懂了，我们就不多说了。然后上面有非常多名人挂名推荐，包括萧同文本人在下我。这因为我真的我有幸在还没有这本书还没有复印之前就看到内容，你真的写很多哎、这本。
其实这本书哈，它就是我每天就是。睡不着觉、然后想说有什么议题的时候，我就会
开始就有一阵子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开始写这本书。
那一段时间真是不堪回首。
好啊，这个周教授真的是把他的所对于大家生活当中可能会碰到的一些毒物，有些东西真的我们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全部写在这里。我跟大家讲哦，有多少？第一章是跟食有关。就跟吃的有关，就有33篇哦。然后第二章跟穿着有关哦，有5篇。第三章跟住有关哦，这个住其实包含很多，包含在家里面的空气污染的问题，
炒菜啊、油烟之类的。
住就有13篇哦。第四章是行哦，就是你外出。跟外出有关的就有7篇我跟你讲，而且有很多你想都想不到的东西。第五章是欲欲就有7篇。第六章是乐有5篇，然后最后还有第七章防疫大补帖跟健康生活之道有11篇。你总共加起来有几篇呢、有没有100啊？
差不多
90几吧。
怎么样听起来感觉我好像很爱吃？我食的时候占33篇。
但是不是真的吃的东西是特别？你第一本基本上都在讲吃啊，对不对？
对，实践术，其实那实践术就是要吃的那个食。
所以应该是说，当然直接吃进去的东西对我们影响是最大的嘛，所以吃的部分会占比较多。
因为毒物嘛，本来就是靠吃来影响身体最多嘛。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直接民以食为天。虽然这本书哦，食衣住行娱乐，都有谈到。我们接下来我们之后会再慢慢的来请周教授来跟我们聊。但是今天既然你食也最多，
对，
还是那句话，民以食为天，所以最多。所以我里面挑了一些东西来跟大家分享哦。那我们首先第一个来聊的就是刚刚我预告冰箱的部分。
好，
你知道我昨天啊，我倒不是因为今天要访问你看到了访纲我才去清我的冰箱，但我昨天真的去认真的把我的冰箱里面所有的东西就是看一下有没有过期放太久的东西哦，就把它给清掉。
你冰箱很大吗？
我有2个冰箱。那我才慢慢发现，其实真的有时候冰箱堆一堆里面有很多东西你都忘记过期。
对
那不知道放在那边，我就在想到底它是不是冰着就没有关系。 甚至有的时候你会不小心发现有些东西发霉了，
很正常啊。
那在冰箱是不是就没有关系？
冰箱有关系，
还是有关系？
有，因为这个冰箱本来就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好地方、
真的吗？
是啊，因为 你知道吗？有很多的这个病毒啊、细菌，它很容易累积在这种低温，你知道吗？冰箱就刚好低温嘛，然后、对不 对？保存。
所以我们才会说，像 COVID-19，如果天气要变冷了，我们就担心嘛。
对，而且低温的话，其实这个是两面刃。你看，我们的疫苗也要放在低温，所以好东西要在低温，但是呢，不好的东西呢，它刚好也喜欢低温。所以就刚好冰箱是一个非常适合它长期居住的好地方。但是，也不能说就是什么东西都要一定要放进去啦，因为像一些什么蔬菜水果放进去久了它一样会坏掉、因为这个病毒啊、霉菌啊、病毒应该不太会啦，但是霉菌细菌就很喜欢长在这种食物上面。像我们家就是因为你知道老人家喜欢把东西全部塞在冰箱里面，塞越满越好、然后久了以后就会闻到一股味道。对，这种东西呢，其实你只要闻到味道
就是不对了。
对，就是有问题。那不过我觉得啦，因为大家都很喜欢把那种剩菜剩饭，因为剩菜剩饭是这个培养细菌的这个主要的温床。然后大家放进去之后就忘了。其实那种蔬菜水果，我说新鲜的那种还没有烹煮的，其实大家都还好，因为你放进去，你如果还记得的话，你会拿出来煮嘛？
对。
但是很多那种煮过的，或者是你那种外带的，回家放那种，
对，
纸盒，对不对？你放进去之后就哇忘记，这种就很不 OK。
所以通常在冰箱里面哦，会放到就是真的会毒素比较多的，大概就是熟食，对不对？
熟食
比较多。哎，刚你讲到这个东西，我真的是要跟大家讲，我自己分享我的经验。就我们外带吃不完回来打包东西，都会用它的纸盒装嘛，或者纸碗。可是真的，因为你看不到，你就会忘记它。所以我建议大家哦，如果说你真的是打包，其实是个好习惯，不要浪费食物嘛。但是你回来之后，我觉得哦，不要想说我少洗几个保鲜盒，我觉得你就把它移到你家透明的保，我要讲强调是透明的保鲜盒里面，这样你才会看得到它，然后整齐排列。否则的话，你知道你打开，有时候我们很急的打开冰箱要拿东西出来的时候，你一定是先拿到你看得到的东西嘛。那些在纸碗里面、纸盒里面的，尤其是这些纸碗纸盒，其实也没有很安全，对不对？会不会？
就啊，这纸碗纸盒，因为我们现在太多这种没有良心的厂商。
对，
因为你看到那纸盒里面不是会有一层亮亮的东西吗？
膜，对不对？
对，说不定那个东西是不能吃的，不能接触食物的。对啊，所以我们刚刚又讲到了另外一个主题，对不对？
你有写到这个吗？就
是、你说保鲜碗啊，保鲜没有。
哎呀，你看，我帮你找，我找到一个东西可以写，这个也是跟吃有关的毒物，要远离的。对，
所以这个是续集嘛？我们现在在跟编辑讲，续集。
好，那所以冰箱我们到底要注意哪些事情？因为你现在只是告诉我们，冰箱低温其实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坏的东西滋生，那我们应该要注意什么？
冰箱的话，就第一个一定要注意清洁嘛。
对，
就是有些旧的东西呢，要定期的被拿出来，然后要擦拭。然后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要保护我们这个新鲜的食材，所以这些细菌呢，一定要不能让它在里面长太多。
对，
所以这种比如说熟食的东西呢，它比如说不小心漏出来啦，或者一定有不小心的嘛。那你一定要定期的擦拭，其实基本上一个礼拜就要清一次。
然后一个礼拜要清一次冰箱。
对，然后那冰箱呢，你在塞东西的时候绝对不要让它塞太满。
对，
因为冰箱它还是透过这个循环嘛。
对，
那循环的话，如果你这个冰箱塞太满，超过80%以上的话，那循环不好，就很容易在某些地方就开始堆积脏东西。
然后还有我看到那个威廉里面还写了一个说，坚果跟豆类不建议长期保存在冰箱。
对，
很多人是长期保存在冰箱。
对，因为就我刚刚讲那种霉菌，对不对？
对，
它很喜欢长在这种坚果类啦、五谷类上面。
真的假的？
对，所以像有些人那个买米，
对啊，
米通常最好的温度就是在室温，
哪有？它会长虫，一定要放冰箱啦。
它只是会长虫哦，但是在冰箱它会长霉菌。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然后像霉菌他很讨厌，就是说他会根据你的不同的那个食物、不同的食材长出不同的颜色。像比如说花生，对不对？你一定听过那什么
黄曲毒素啊，所以它是黄色吗？
对，黄曲毒素它是黄色，但有比较深一点，但是它为什么是黄色呢？因为它长在玉米啦、长在花生上面，所以我看起来黄黄的。
对
对，但是它如果说长在不同的地方的话，不同的这种食物上面，它颜色可能就会有点不一样。
我们比较常看到的霉菌是绿色，对不对？
不一定，
或是灰色。
灰色、绿色，那是因为可能长在墙壁呀、长在那个角落。但如果在食物上面的话，很多都是那种黄色、白色。
白色，我有看过白色的。
对对 对, 對，
我要吐了。我要吐了我，所以你米你不建议放冰箱哦，
米不能放冰箱，米对。
听众朋友们，你们家米放冰箱的请加一好不好？我不相信有谁米不是放冰箱，因为你就算是除米虫，因为台湾容易潮湿嘛，然后真的很容易长米虫所以你说米虫没关系？
不是米虫没有关系，就是这种伤害是五十步笑百步，你知道吗？
就一样
一样都不好。但是米虫说真的，你可以就是挑一下，你可以把它挑出来。
没有办法，它不用挑，它自己会爬出来。你知道我有一次啊，我有一包米，人家送我的，然后我忘记了，我把它放在外面，结果我就忘了这包米，结果我就突然间有一天开始发现，我们全家都有一些小小的虫。然后硬硬的，到底是哪来？然后就崩溃。
等一下，这个米你吃了多久？
我没有吃
哦，你没有吃，
我根本没有吃，因为它就是一包长得很不像米的米，因为它是用凡，就是不是一般的包装米，然后我就把它放在一个地方，我就完全忘记这件事情。后来我就一直在家里面发现一些小小的虫，然后我就在想，这到底是什么虫？怎么到处都有？我快要崩溃了，我就把它拍照上传，请问粉丝这是什么虫？结果所有人都跟我说，米虫，你赶快去找，你是不是有一包米放在那个？然后我真赶快去找，果然找到，天哪，里面已经就是。那些米虫都已经跑到，你知道，比如说你放在你们家的最北边，那些虫都已经到最南边了，在家里面。
等一下，就是、你那个米真的放在你们家很久吗？
很久了，真的很久，但是我真的忘记它，所以就是真的很可怕。我跟你讲，现在有100个人在上面加一，每个人的米都放冰箱，
真的，
我没有办法忍受米虫。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如果我放冰箱要怎么样？这个就是安全 好不好？
就是冰箱潮湿嘛。
对啊，
那霉菌是就是最主要的这个，就是这种五谷类的这种污染的东西嘛。所以你一定要确保说你把它干燥的，让它应该这么说好了，就是你要让它不要被潮湿的湿气所影响哦。所以你一定要让它确保它是干燥的哦。
所以保存的方式，
对
对，就说你包装的方式，
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赶快吃掉啦。不要放太久，对不对？
对，等一下我好奇，就是你的米在你们家会长出这么多米虫，那其他的
谷物吗？
对，其他的食物会不会也会有这种状况？
不会，因为其他的东西我就都放在冰箱啊，我就只有那一包米忘记啊。
那面包呢？你们面包怎么保存？
面包就赶快吃完啊，放冰箱。
真的吗？
所以你的意思说面包也不要放冰箱吗？
面包，但关键就是在于，就是要尽快把它吃完。
对呀、啊，
所以如果面包放在冰箱，如果超过2个礼拜的话，应该也是会变黑啊。
没有啊，我们就不会啊。然后像吐司面包会放冷冻。
哎、对对对对，
对啊，这个比较好吗？对，所以呢，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一篇啊，因为这一篇里面哦。你看看，它才2几页就讲了超多的这个我们可能平常没有注意到的，包括发霉的东西还能吃吗？那可以吃吗？
你是说上面那个绒，
当然不能吃、啊、
毛毛的东西吗？
对啊，
对啊，当然不能吃啊。
对啊，
但是很多老人家，他们会想要说把它刮掉。然后或者是你知道那个橘子对不对？他说：“我把皮剥掉，是不是就没事了？”不行，因为它那个霉菌会长根，你知道吗？对，所以你
不行不行，
对对对，
不能挖掉。
没办法，
好，然后这里面也有讲到五谷杂粮到底怎么保存。像我们家其实我就一直都放冰箱，可是刚刚也讲了，就是冰箱其实温度太低，
对，
不是那么好。所以你建议大家怎么保存？
就是像
绿豆啦、黄豆，或者像很多人像现在养生喜欢吃芝麻，对不 对,
对？
黑芝麻一包一包的，但是吃不完那么多嘛，一天只吃一小匙，那我要怎么保存？
就是如果你要长期保存的话，就是你买回来，然后你就没有打算要 就是在近期拆封吃掉的话、嗯、那一种、嗯、我知道很多团购啊他们就觉得哎、欸、这个品质好对不对
对
然后不买可惜那这一种你还没有拆封它还是真空的状态的话、嗯、你就把冰库这个 OK、啊、这个冰库 OK、嗯、那如果说你已经拆封的话呢、嗯、那当然就是比如说你有这种保鲜膜啦、嗯、保鲜盒然后呢、嗯、你可以确保里面是湿度是很低很低很低的、嗯、那你这样放冰箱也 OK、嗯、但是如果说你没办法确保这些事情的话呢其实就是常温然后呢阴凉处通常不是人家都会在后面写吗、嗯、保存在常温阴凉处、嗯、对这个是最 OK 的
OK
但是最好还是尽快把它吃掉啦
嗯哦这我光是这一篇齁光是这一篇那个就是冰箱的这一篇我觉得就是有太多太多可以让大家来看那我可是真的哎、欸、怎么办啊时间不够我整个很紧张哎我跟大家讲哦、喔、我们今天讲不到里面的1%啦齁、喔、可能2%都讲不到、哦、但是我尽快还有一个东西哦、喔、就是刚刚大家有在问瘦肉精到底有没有毒哎、欸、你们真的超了解昭明威威廉这边也有一篇在讲瘦肉精哦，
真的。
那还有，但是我瘦肉精想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再讲。蔬果应该先洗后切还是先切后洗？当然是先切后洗啊，嗯、对不对？
先切后洗，理论上应该是先切。
哎，不对啦，
先洗后切。
先洗后切啦，我讲错了。
先洗后切，
先洗后切，这样才不会把外面的农药或是什么。
对对对。好，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啦，就是这些蔬菜哈。你如果切了以后，因为切用刀子切嘛，哦，对，刀子它刚好会让这个蔬菜里面的这些营养元素马上哦，产生化学变化。
哦，真的哦。
对，所以你看那个苹果，对不对？嗯、如果你的苹果是用掰的，通常没有人用掰苹果，对不对？
哎、欸，以前我有一个朋友都用掰的，
啊、真的、啊、
超厉害，直接掰开。
我靠，他手劲非常的强。
没有，他说有一个角度，
真假的？
有，我们后来有学，有我有曾经成功过一次。
真的啊、
就是一个角度，苹果真的可以用掰开、嗯，所以你建议大家用掰开就对，就是说不要切它，会有化学。
回家每个人开始练啊。
对
对，就是你用掰的话，它的那个苹果反而它不会有变黄，它变黄的速度会比较慢。
哦啊、
你刀子过去的时候，因为刀子里面就是不锈钢啊，或者是有金属嘛、
哦，对对对，
它会很快的把这个就是水果的表面的那些养分呢。嗯就是那个电子马上就会产生那化学变化，嗯，马上就会氧化，嗯，所以它的速度很快。哇，
这真的，这我是不知道，但书里面也有写。好，再来问，吃鱼真的会变聪明吗？它其实吃鱼会变聪明、嗯，我昨天还在想这件事情，就是讲里面的 DHA， 对不对？
对，
对不对？就是。是因为现在我们说这个它对脑部的发育是好的嘛？嗯，对。但是到底会不会直接变聪明？我想应该不是有直接的相关。哎、欸，
这个应该是越年轻的时候吃，然后它会补充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嗯，就是脑部的神经细胞的养分就越多。哦，那这样的话，神经细胞在生长的时候呢，它就会比较开心，那长得就会比较好看，然后功能就会比较好嘛。这样就相对的，就是会比较聪明一点。
对对。
但是如果就是年纪慢慢增长的话，它其实对于这个我们脑袋的变聪明的这件事情呢，可能帮助没有这么的多。但是如果万一不小心脑袋被人家敲了一下、啊、或怎么样的话，就是如果你平常有在吃这个。比如说 DHA 或者是这个鱼的这个、哦、就是多摄取这个鱼的养分的话、嗯嗯、其实还是有帮助让你的这个伤害减缓
哦了解
对
嗯这个是哈然后呢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呢我们就要来讲瘦肉精到底毒不毒哎、嗯欸、瘦肉精这个、哦、你那时候在写的时候刚好是正在吵得最凶的时候
没错
对所以因为威廉的身份就是毒理学家嘛、嗯、所以由他来讲这个东西我们就来看看他提出什么样的一些数据哦他的判断然后能不能说服大家、嗯、好不好、哦、
好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讲瘦肉精你也可以质疑他没关系 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哦。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毒理医学专家周明威威廉，那来跟我们聊他的新书《对抗毒物万用术》这里面分食衣住行娱乐，总共有将近100篇。刚刚我们光是讲其中的一篇就是冰箱就已经讲了占了我们几乎所有的时间哦。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来看一下，有很多的其实有很多的威廉讲的东西是完全颠覆我们平常的想法，可是真的要照你的方式去实践还真的蛮难的。我要放买两个冷冻柜才行，照你的讲法就放冰箱其实是不保险的，可能放冷冻库比较保险，对不对？
其实冰箱说真的不能最好不要太多，
因为大家太多台的话就会一直不断的塞东西进去。
好，先跟大家分享一个资讯，就是3月6号下个礼拜六晚上7点哦，威廉在金石堂信义店台北的龙岩讲堂哦5楼这边呢会有一场新书分享会哦。那大家有什么问题现场都可以问他，对不对？他会跟你分享他的新书的内容。好，我们最后来聊一个跟吃有关的，叫做瘦肉精的争议。因为这件事情真的影响比较，应该是说对大家的心态心理上会觉得，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每天都有影响。那你只有3分钟的时间哦？不对，
我就3分钟。
对，3分钟，所以你讲话讲快一点。
好。
瘦肉精到底毒不毒？
瘦肉精到底毒不毒啊？就是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化学合成的东西嘛。对。那如果说你要硬是要讲说要吃这个东西的话，当然是不建议嘛，因为我们诉求健康嘛，天然嘛。但是如果说现在这个国家的政策就是一定要进这个东西嘛，所以我们的前提就是说，那到底它进了以后呢，我们不小心吃到的话会不会怎么样。对，那当然就是就我的角度来说的话，你不小心吃到它的量理论上应该很低，对不对？很少。那其实就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个东西呢它可以在就是很短的时间一天两天就可以被代谢掉。就是不用像说那个之前很多新闻报道这样讲说，哇，它好恐怖啊，比摇头丸还要毒250倍这种。大家不用太担心这样子的事情，
就是说你要看那个量啊，剂量的问题。
所有的毒物都是跟剂量有关。对，你不要超量，然后你不要就是过度的食用或者过度的使用的话，其实都不用太担心。
好，所以其实在这一篇里面就把数据写出来，
有
就是包括什么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每公斤的话成年人可以吃到多少什么什么的，这些大家都可以，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翻一下，好不好？那还有就是还有一点点时间，你讲的还真省略。最后，那我们既然这样，我们就那个跳过瘦肉精的部分，直接来讲，深绿色饮食的蔬菜。大家都知道我们要被教导要多吃深绿色蔬菜嘛，对不对？
对。
可是你说还是有饮食限制哦。
当然，因为深绿色的蔬菜呢，它的色素比较多，它的色素就是天然的这种植化素的这种色素比较多，它对人是好的，但是呢。深绿色的蔬菜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草酸比较高一点。
草酸哦。
对，草酸高一点的话，它可能会比如说你食用过量，当然我们还是讲过量了。
对，
过量的话你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体内的这种草酸钙的容易累积。
那大概怎样算过量？
大概一个人大概一餐吃个好几公斤吧。
哦，那所以也不会有这个问题吗？
对啊，所以其实不会有。
好，所以什么东西都是要看它的量，对不对？那至于量到底有多少，其实在书里面就会写的比较仔细。
没错，
那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看一下，下礼拜六也可以去找威廉新书分享会来看看。那今天非常的感谢毒理医学专家周明威来跟我们聊对抗毒物万用术，他的新书，今天我们只讲了其中的1%哦。那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哦。虽然我觉得听完之后那个冰箱的部分我是越听越迷糊。你听到的是蔡黄如的歌曲预言，好不好？那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生活同乐会我们再会哦。放心，我们还会再请赵教授来聊这本书。好。